陈某交代，他得知后吓得六神无主，想把海东送到医院又不敢，就给最大的王经理打电话请示，结果王经理下令不用送医院，就扔在房间里好了。当晚海东死亡，如何处理尸体？三个人和大经理商量，先想到用铁丝绑着石头把尸体扔进富春江，又怕尸体浮起来被人发现，于是一致同意找个荒山野岭埋了。王经理打了一笔钱给三个人，让他们买了铁锹、电动三轮车，在桐庐当地寻找抛尸目标。海东死后的第二天，他们来到距离案发现场20多公里的姚林某一处山野，在山坡上挖了洞，为了以后不被人发现，他们在山上挖了一个2米多深的土坑，并扒掉了尸体身上的衣物将其掩埋。真相大白，可是尸体找不到了。案件总算水落石出，将这些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找到海东的遗体至关重要。专案组民警很清楚，如果不能找到被害人王某的尸体，这一关键物证就无法证明被害人已经死亡。不仅专案组近一年来的辛苦工作会付诸东流，更无法给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但是在押着嫌疑人去指认当年的埋尸现场时，连嫌疑人都傻眼了。埋尸的那座山2014年时被改造为梯田，山上的树木都被砍伐，山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地村民说，梯田在改造时，许多山体表层又覆盖了许多泥土，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样子，怎么找得到呢？挖山。根据两个犯罪嫌疑人大致指定的埋尸地点，警方以两个点为扇形半径，画了一个半径上百米的范围进行遗体挖掘工作。当地政府请来两台大型挖掘机协助工作。2017年1月3号挖掘工作开始，那时离春节还有大半个月，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山上潮湿寒冷。桐庐警方刑事科学技术室团队每天蹲守在山上进行挖掘工作。桐庐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刑事科学技术室副主任许成武和他的团队全程参与当时的挖山工作。他回忆，虽然有两台挖掘机配合挖掘，但因为不能破坏逝者遗体，挖掘机并不能像平时一样一铲子一铲子挖土，只能轻轻地刨开表层上的泥土，然后民警用铲子再小心地将泥土铲掉，对每一铲泥土都仔细甄别，生怕漏过任何一样有价值的物证。挖掘进行了十几天，警方根据嫌疑人描述画出的扇形挖掘区几乎快被挖光了。挖掘区域有十几亩地那么大，站在远处望去，整个山头已经被挖掉了一大半。这时专案组的民警心里也有些没底了，如果整个山都被挖完还是没找到遗体，不可能一直这么挖下去，挖掘工作可能要暂时停下来了。挖掘进行到第14天时，已经快挖到预定范围的边缘。那天早上，挖掘机在挖开一个土坡后，现场的警员发现，挖掘机挖开的区域颜色明显不同于其他的土坡。警察拿着铲子，小心翼翼地继续挖掘，发现了人的头发和骨头。失踪两年，他用一种惨绝人寰的方式重见天日。现场发现了一具男尸，警方通过尸检发现，被害人生前遭遇了殴打。他的致命伤是因为脾脏器破裂，这时离春节还有一周了，警方马上提取了尸体的 DNA， 并赶赴四川与海东家人进行比对，最终确定他就是三年前与家人失联的海东，这也为案件的进一步侦办提供了最关键的证据。桐庐警方在技术手段、视频监控等新型侦查手段无法提供支撑的情况下，依靠传统的侦查手段循线追查，历时大半年的调查取证，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最终成功侦破了这起故意杀人隐案，将八名涉案嫌疑人抓捕归案。2017年4月17日，桐庐警方将海东被杀隐案移送桐庐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使得桐庐警方保持连续17年命案全破的记录。此案被成功的侦破，凝聚了一线刑警锲而不舍、对群众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2014年1月，海东被害时正值冬天，一夜寒风起，他和亲人从此断了联系，被掩埋在荒山之中。如果没有亲人的报警，如果没有桐庐警方的坚持，如果没有重案刑警们抽丝剥茧的分析案情，敏锐地抓住一条条线索， 血案无法水落石出，被害人家属的悲伤和无助永远没有归处。去年12月，也是冬天，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案的八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宣判，其中四名主要参与将海东殴打致死并抛尸掩埋的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被告人王某，海东所在传销窝点的大经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被告人陈某，传销窝点的大主任，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被告人谭某，殴打海东致死的传销窝点大主任，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犯故意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被告人杨某，殴打海东致死的传销窝点小主任，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时间会流逝，正义不会缺席。